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一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的十一到十六节，如果您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的第268页。找到之后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有姐妹我开始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回应读双数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者，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讲题是有益的教会。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到他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如果你是新来我们教会的，特别欢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爱跟恩典与你同在。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时候在你面前祷告，来安静我们的心，也求真理的圣灵主运行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让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来，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的心，我们的道路在你面前通达。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生命记的第27讲，所根据的还是生命记的21到25章。那我们的题目是如何活得更好，今天的主题是讲到教会，有益的教会。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看生命记21章一开始看的时候，看到经文记载了一桩谋杀案，在田野里面出了一个命案，然后这是一个无头的命案。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发现说神给他们一个很奇怪的规定，是要一个社区，整个的社区对这件事情负责，所以他们要在神面前献祭等等等。那个时候我跟弟兄姐妹看到有三种社区。第一种社区是各自负责的社区。第二种社区是对人负责的社区。那还有一种社区叫做对神负责的社区。我也跟弟兄姐妹一起看到说，我们这些追求生活幸福的人，那你住在什么社区里面跟你幸福的程度有直接的关系。社区人士的幸福，从各自负责的社区到对神负责的社区，越向神走的时候，你住在那里面越幸福。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先看那个第二个对人负责的社区，我们在一生当中是住在这种社区里面，这叫做社会。不管是大的这个国家或者你那个小区，这叫做社会。这是一个有法治的，是你需要对人负责的，不是可以随便乱来的地方。但是你在这个社会当中，有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会走到一种各自负责的社区。什么时候呢？如果你走到荒郊野外，或者你生活在一个大都市里面，你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走到了一个治安很不好的社区。那时候是晚上，整条街都是黑的，然后突然你发现说，我好像来到一个没有法治的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如果对面来的人，来了一些路人，来一些行人，只能各凭良心。 各自负责的社区，那个时候你心里会害怕，因为担心说不晓得那个人对我会怎么样。但是相反的来说，如果你是从社会当中，有一天你进了教会，你突然之间觉得很轻松，也觉得说很喜乐，说这个地方不需要人防人的，来的地方可以轻轻松跟人相处，就突然之间觉得你来到一个快乐的地方。就算是不信主的人，他也竟然讲说，哦，你到了美国你就到教会，教会里的人都很好，有什么需要他们会帮助你。那哦，原来有一个地方，不管信主或没有信主的人，只不过信主的人有更有亲身的体会，他知道说，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很幸福，会很快乐。有三种社区，大部分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是集中在第二个社区。但是第三个社区啊，其实就是最上面那个，第一个应该说第一个就对神负责的那个社区是我们的重点。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其实是住在这对神负责的社区，也是在教会里面。那现在就是问一问各位朋友还有弟兄姐妹，你实际上是住在哪一个社区？你是哪个社区的居民？不是游客，不是观光客，不是来宾，而是居民，是属于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份子。不是这边就说这不是一个客室，不是一个听讲道的地方，不是我偶尔来拜访一下的教会，而是我的家，是我的亲人，是我的弟兄姐妹都在这里，我就是住在这里的人。那这样子的话，你是属于这么一个社区，这是教会。那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教会。可是教会有很多，你来到洛杉矶这么大的城市，你说我要去哪一间教会，所以人会选教会。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不需要忙着去找教会的人很幸福。如果有一天发现你自己需要找教会的时候，你有这个经验的话，你知道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每个礼拜天不晓得去哪里，就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但是你想想看，一个人他在找教会，如果是你的话，你在找教会的时候你在考虑什么？我保证你多半的时候你不是在考虑说这间教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你考虑的是这间教会是不是合我的需要。你会来试试看说这个教会的牧师讲到我是不是还听得进去，这个教会里的人有没有跟我背景类似的，或者弟兄姐妹是不是很 nice。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那这个教会的Youth Program, Children Program, 好不好？你会考虑这些因素，你不太会考虑说这间教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而且其实人心里不是很肯定说，要是一间教会它合了神的心意，那是不是还会合我的需要？会不会说它一旦是很合神心意的话，我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我不是很喜欢。那弟兄姐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其实合神心意的教会就是对你最有帮助，对你最合适的那间教会，因为它不是按照你的方式对你有益，而是按照神的方式对你有益。大家听得明白吗？如果是按照你的方式对你有益的话，还不是真正的有益。但是如果是按照神的方式对你有益的话，那个是真正的有益。因为神是蛮有恩典跟智慧，他知道什么对我们好，照着他的方式和他心意的那个教会一定是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一个教会。那这种教会有三个特征，我用了一个图跟三句话这样子设计，为的是说我们可以容易记得它。合神心意的教会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Christ Center。 第二，它是以圣经为根据的Bible based。 第三，它是以宣教为顾念的 Mission minded。 所以我用了这个图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图形的中间有个十字架，那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在下面有本敞开的书是圣经，以圣经为根据。在他们后面有个地球，以宣教为顾念。那这三个特征是合神心意教会的特征。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讲生命记啊，所以我要跟大家从生命记里面举几个例子，然后用新约来印证它。我现在要给大家看三个个案， 每一个个案一开始就有个规定，这个规定是出自于生命记，出自于旧约的。然后每个规定之后，我就跟大家看一个这个实施怎么实行出来。这个实行是从新约里面拿例子的。个案一就是一个可以免费吃葡萄的地方，很好，有个地方可以免费吃葡萄。我读《申命记》23章24到25节，这是神给他们的规定哈，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呢，要做这些事这些事呢。其中有个规定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你的 neighbor 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不可以拿个大袋子去装。你进了邻舍站着的架河，可以用手去摘穗子，你走过去有饿了，古时候人吃饭不像我们这么讲究，还有好米煮好了，他生的他拿起来就放嘴巴里嚼一嚼就吃了，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庄稼。你说我砍他几捆回去吧，不行，你可以经过了你可以吃，就是你的 neighbor 你的朋友你的邻居，只要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你随便进了哪个园子，葡萄园或者是麦田，你可以随便拿起来吃，人家看了不会怪你的，你可以这样子做。那这个规定是摩西时代讲的话，过了1000多年之后，到了耶稣的时代，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记载在马太福音，我读一下，这经文是这样说，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啊。那个时候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大家注意这个日子是安息日，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就是刚刚那个规定，你可以经过，你饿了你随便你就拿出来吃，没有关系的，这吃这件事情没问题，问题是那天是安息日。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就继续解释跟他们说，哦，那个时候大卫饿了，结果他就是可以拿东西来吃。然后耶稣继续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安息日就是犹太人说这天不可以做工，什么事都不能做，哦，那祭司在做工，祭司安息日还是要在那边献祭，很多很多的活要忙，哦，祭司不算，祭司犯了安息日不算为有罪，哦，所以是有例外。耶稣就问他说，这些事情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那比圣殿更大的只有一个，就是神了。那耶稣却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接着他就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人只有一个，就是神他自己。那这是从经过麦田掐麦穗就引发了触犯安息日的问题，那从触犯安息日的问题又引发出耶稣他真正的身份。耶稣是什么呢？他是比殿更大的那一位，他是安息日的主。那安息日的重点不是安息日的本身，而是主耶稣基督。我想从这个例子给我们看到刚刚那个教会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给大家看第二个个案，就是关于神的话语。一开始的规定还是出自于生命记，生命记26章17到18节，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都是讲神的话，说你 promise God 你要这样子做，然后神怎么呢？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你对神做出一个 promise， 说神啊，你是我的神，然后我会听你的话，然后神就说好，我也认你就是我的孩子，然后我让你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我给你一个 privilege， 我给你一个优惠，让你可以明白我的话并且遵行。有神的话语能够遵守是一个特权，是一个优惠，这是生命记一直要表达的一件事情。说你有这些律例典章，就是你在万国之前的智慧。所以他们要看到说，这大国的民有这些神的话语是何等的有智慧。所以到了保罗的时候，在罗马书3章1到2节，他就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好处？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属于神的子民的第一最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有神的话，神给他们一个 privilege， 给他们一个 benefit， 让他们有这些话可以遵守，为的是要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智慧，还有他们生活中的祝福，万民之前的智慧。那实施啊，我们看怎么做呢？到了耶稣的时代，教会开始，就人间第一次有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第一次有教会出现的时候，圣经有记载下来说，那他们那天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在使徒行传二章41到42节，于是领受他就是彼得讲完道，于是彼得讲完道之后，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请大家注意，圣经讲到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在使徒的面前受教。使徒教他们什么？神的话。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接着说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等等，那些在后面。然后我们再想想，说这些使徒为什么会想到说第一次有教会的时候要教导他们神的话呢？哦，原来这是耶稣叫他们做的事。在马太福音，整本马太福音的最后一句话，28章第20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在最后那句话说，我吩咐你们的话你要去教训他们遵守。那弟兄姐妹，当时耶稣的使徒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听完话之后会七折八扣，但是耶稣的那些使徒，他们是耶稣怎么说他们怎么做。他就记得说，耶稣叫他们说，哦，主吩咐说他讲的话我们要去教导他们，所以当教会第一天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教导他们，而那些人在使徒面前受教，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第二个个案，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这也就是教会的第二个特征，是以圣经为根据。个案第三个个案，那个规定还是出自于生命记，经文是生命记24章19到22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大家看到这个信心跟爱心的原则没有？首先你看到的是，哦，很有爱心，哦，他们割了之后，如果忘记一捆啊、两捆啊，他就算了，不要动了，就留在那边。因为我们这社区里面还有一些孤儿、有些寡妇、有些外人、有些寄居的，他们就让他们来拿就是了，你不要收得这么干净。所以那个以色列人那个庄稼都收不干净的。你如果读到后面那个士师记，你看那个路德在那里拾东西啊，就是让他去拾，让他去拿，他是一个外人，又是一个妇女寡妇。这是一个爱心的原则，但是有个信心说，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会祝福你。他们是信神的人，所以你对人有爱心的时候，天上的神看到他会赐福于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神会赐福你。还有其他的规定，接着说橄榄树，神很，我觉得神很顾念我们，他就知道说我们讲一遍听不懂，所以他就一样一样的讲哈。讲完葡萄这边讲这个麦子，讲完麦子讲橄榄，就一样一样讲，讲到我们明白为止。所以接着就说，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再说葡萄，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说啊，这是个社区怎么那么顾念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那些好像没家的没人照顾的啊，特别的顾念他们。就像这种人如果来到这种社区的时候，就有吃的有住的，总是有人顾念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社区啊。我们看看这个实施啊，就是在以弗所书这种社区完全实施在耶稣基督的教会身上。以弗所书第2章18到21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就是那些寄居者，外人和客旅，我们这些原来是外邦人的，因为信耶稣也可以成为神的家人。 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他讲的是教会。那这里我们看到刚才就是合神心意的教会第三个特征，就是他们与宣教为顾念，顾念那些还不是神家里的人，顾念那些寄居的，顾念那些 外人跟客旅，要把他们带到神的家里与圣徒同国。那这是宣教方面的顾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三个特征。第一个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看三个 document， 是很特殊的文件，它记载了教会历史上最早的三篇信息。我们有时候啊，每间教会都有牧师在讲到，不晓得说第一次有教会，那个教会里面讲的是什么。那感谢主，在圣经里面把最早的那三篇信息有记载下来，这个在使徒行传的二三四，在第二章记载了有史以来的第一篇教会里的信息，就是彼得在五旬节讲的。那他那个整个的信息啊，我不从头念一遍，我给大家看他结束的那一句话。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彼得就说了，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讲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第二篇信息是在三章啊，使徒行传第三章，我现在读的是三章第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耶稣，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是第二篇信息。那教会历史上的第三篇信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我现在读的是四章十到十二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就是在 美门口那个瘸子嘛，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三篇信息有一个很清楚的共同点，他们都在讲耶稣基督因他钉十字架，没讲别的。那这个是初期教会的信息，没有讲哲学，没有讲心理学，没有讲社会福音，所传的就是直截了当扎扎实实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个是初期教会的信息，是不是也是现代教会的信息，还是应该是说历世历代所有教会的主要信息应该都是这个？弟兄姐妹，应该是这样子，这是神给教会的信息，不是我们自己挑的。教会的信息应该只有一个，教会可以有很多的声音，但是只有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肢体，但是只有一个头，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教会必须 always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你说实际上怎么做，就是这种很理论性，到底实际上怎么做，实际上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做的时候一个是信息方面，一个是生活方面。那信息方面，教会要传讲的是耶稣基督，那不是要你去讲耶稣的教导多么有智慧，耶稣的教导的确很有智慧，你不要把它当作，就是耶稣他降世为人的重点不是到这个世间来做一位伟大的导师，他降世为人的重点是要走上十字架替我们而死，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圣经说你去讲耶稣的时候，你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要你传讲说啊，耶稣讲的这句话你看这句话说的多好啊，哎，真好真好。那这真好的话孔子也讲了不少，那孔子不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你要传耶稣的时候，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传讲的时候讲耶稣，但是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怎么传呢？除了讲台上传之外，还靠的是诗歌。教会唱的是什么诗歌呢？里面有没有耶稣跟他的十字架呢？ 还有就是弟兄姐妹平时，你们平时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是怎么传的？那些慕道友信主信不好，全都怪基督徒，就怪你们。特别是这些老基督徒，你是怎么跟人家传福音的？不管是单独传的时候，或者是在小组里面谈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讲的？啊，来信耶稣了，耶稣很好了，我们的神很灵的。你们讲办啊，你还是有病，祷告祷告，你看吧，病好了。那下次他病的时候，他祷告没好，不灵了，我不信了，不就这么传的吗？几时好好的说跟人家讲过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认罪，要悔改。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要信心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几时这么好好的讲过？但那些慕道友信主过不了半年一年之后他不信了，因为当初基督徒跟他传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神很灵很灵，他信主的过程当中没有耶稣也没有十字架，所以到时候一变得不灵的时候很容易嘛，我就不信了，我换一个灵的来信。这是没有把福音传好，信息当中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想像我这么自私，这么顽固，这么不可爱的人，居然会有人爱我，爱到一个地步，还是天上的神这么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整个福音的重点。我们如果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清楚，我们就是听神的话了。那另外不但是信息，就是生活方面要跟从耶稣，就是叫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本来就是门徒啊。你虽然看到说两个字眼，但基督徒本来就是门徒。我每次跟基督徒讲话的时候，他们的观念中就说，哎，分两等的，第一等那个比较差的叫基督徒，那个高一等的那个叫门徒。我现在这个程度只能做到基督徒，那过两年我修炼的比较高一点，我可以到门徒。说他自己脑海当中先把它分成几等。哦，还有人说还有更高那等叫圣徒啊，都是他发明出来的。那有人就说，哎呀，做门徒你们不是把门槛提高了吗？那弟兄姐妹，基督徒本来就是门徒，你没有提高门槛，只是要人看清楚原有的门槛。耶稣叫人说，你去计算好做门徒的代价， make sure 你 understand， 然后再来跟从我。门槛没有提高，它原来就是这样子。那教会或者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提出做门徒的要求，你不要怕得罪人，你不要说，哎呀，我这个礼拜叫他做门徒，他下礼拜不来了。他下礼拜不来，你就让他不来。他不来的话，有愿意做门徒的人来。耶稣在世的时候，从来不勉强人做他的门徒，但是结果还是有无数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历世历代愿意跟从耶稣，有人愿意做门徒。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耶稣我们要清楚他在教会中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 Lord， 一个是 Savior， 一个是主，一个是救主。基督是主，所以我要跟从他，要跟从。那基督是救主，所以我要传扬他的十字架。你如果把就我们把基督的这个身份确定了，我们就不会搞错。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实际的例子。你知道我们洛杉矶有一间水晶大教堂，以前就是几乎是一个观光景点，但是去年宣布破产，而且是就是很多债主逼着要债，然后已经卖掉了，卖的产业还债。那水晶大教堂红的时候，很多人看他的电视节目，很多教会跟传道人专程从远地来洛杉矶来上他的课，也很多热心的基督徒带人去参观这个地方，觉得说这个地方多好，他的 program 都上电视多好。那现在在 Houston 还有一个 Lakewood Church， 那个他红的情况就跟当年水晶大教堂红的时候差不多。那这些教会有个特征，就是他们不传耶稣基督，他们传积极思想的能力，他们传繁荣福音，很对人的胃口，好听。 啊，基督徒也觉得好听，所以他们会介绍这些 program 让家里的人，让他的朋友去听，说这就是我基督教。但是这些人他们的特点是他们不传耶稣基督，他们传的就是积极思想，华人福音。那水晶大教堂现在破产了，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100年之后没有人会记得水晶大教堂，也没有人会记得 Lakewood Church， 但是100年之后我跟你保证还有人记得耶稣基督，还有人在传耶稣。那个传耶稣的你可以传到永生有世，直到主来。但是你现在很红的这些，你如果自己根基不稳，人家说什么你跟着走的话，那你就说哦，这边流行什么你就去什么，但是你忘了那个最根本最中心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保罗他说我传福音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当年到雅典去传道，那些有学问的雅典人听了就讥笑他，可是到今天那个雅典人拜的那些神已经没人拜了，可是保罗所传的那个耶稣基督大家在敬拜他。第二是圣经为根据，我跟大家看一下，给你看一篇信仰宣言哈，我把这个信仰宣言读一下。第一，我们相信全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第二，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第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第四，我们相信世人都犯了罪，需要神的救恩。第五，我们相信人若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篇信仰宣言讲的对不对？对不对？对嘛，这是我们的信仰宣言嘛。我从我们教会的网页上拿下来的。这是一个非常纯正的信仰宣言，是好的信仰宣言。以圣经为根据，再让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我说一下重点就好了。就弟兄姐妹，每个教会他都有信仰宣言，都很多教会都写得很好，纯正的信仰宣言。然后很多教会他都开主日学，你知道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做得很好，很多弟兄姐妹来上课那个参与的程度相当的高，可能是比大部分的教会都好，当然也有一些教会他们主日学比我们更好。但是不是说你那个信仰宣言非常的纯正，然后都有开主日学的这种教会就是以圣经为根据的教会呢？当然不是嘛。那个办主日学的教会几乎每间都有主日学，那个信仰宣言谁都会写，写出来都差不多的，除非你是异端。但如果说信仰宣言这么纯正，然后又有主日学很多人参加，那这间教会是不是以圣经为根据呢？那当然不是嘛。这种教会很多，但是大部分的也不是以圣经为根据。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教会是什么？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上次跟大家讲清楚了，就弟兄姐妹，教会是我们，是不是？圣经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教会，属神的人，基督徒是教会，我们的心里面有神的话语，这个教会就是以圣经为根据。我们的心里面没有神的话语，这个教会就不是以圣经为根据。你那个信仰宣言或什么等等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那重点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中是不是以神的话语为根据？我们常常以一个恭敬的心来读圣经，那你这样子的话，你的心里就有神的话。你只有礼拜天才看看圣经，有事的时候再翻一翻，那你的心里面就没有神的话。你如果从旧约到新约，新约到旧约，用信心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谨守遵行，你的生活就是以圣经为根据。夫妻怎么相处，子女怎么教养，怎么敬拜神，圣经都有教导。如果遇到你原来的观念跟圣经的教导不一样的时候，你说 原来神是这样子讲的，那你说，那我就要放弃我自己的观念，我要顺服神的观念，谨守遵行。那你就是以圣经为根据。那如果说我遇到说我的观念跟圣经的教导不一样，我说圣经怎么这样讲，很奇怪啊。那你说，那我管他的，我还是做我的。你只是在那边挑一些圣经讲的跟你原来想的一样的，你说这个我来遵行，那你就不是以圣经为根据。如果一间教会里面绝大多数的人，特别是做理事做长职的，但其实是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达到了这种地步，说他是一个以圣经为根据的人，那么这间教会就是以神的话语为根据。如果只是写在信仰宣言，或者是只是开主日学课的话，那不行的，弟兄姐妹，要回到圣经。所以就我就问大家，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 Where's your root? 然后你的那个根在哪里？有的基督徒他讲的时候，他常常就会说，当初我听这位牧师这样讲的，当初那位弟兄这样子告诉我的。他的根在哪里呢？在他当初所听到的这些东西里面。如果说他说圣经是这么讲的，我明明看到圣经是这么教导的，那他的根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有两种不一样的，你看那个基督徒讲话的时候，他常常就说以前那个牧师这样说的，或者是以前那个弟兄这样讲的，那他就说不出来是圣经这样讲。我举个例子，说有这个慕道朋友，他就问一个问题哈，他说：“哎，你们基督教的神很奇怪，你们圣经的创世纪里面说啊，神有一棵智慧树，然后就不准这个人吃那个智慧树，你们神不是很自私嘛哈？那为什么说这个吃了智慧树就有智慧啊？他为什么不准人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呢？”然后那个基督徒听了之后就发呆，就答不出话来。对啊，对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道理，很有学问。那这个我们再研究。圣经说那棵树叫什么名字？那首先那个基督徒他自己没闹清楚那棵树叫什么名字，所以人家说那是一棵智慧树，他也觉得是棵智慧树，就是说哎，神不让我们有智慧很奇怪。但是你打开圣经来看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要到了第三章的时候，那个魔鬼那个蛇在引诱女人的时候，他才把它说成是智慧，说哦，这个树上的果子吃了会有智慧。可是神的口中不是这样子说的，他是说呢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基督徒他自己都不晓得这棵树叫什么名字，所以人家一说啊，你们的神不让我们有智慧，他就觉得说哎，我答不出这个问题来。那第二个就是这棵树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我请问大家，在创世纪第二章那个天地刚刚造成，刚刚有人类，刚刚有伊甸园的时候，那个世界上有没有恶，有没有罪？就好像一个从来没有生病的地方，你说哎，你吃了这个之后就知道什么叫生病，什么是生病。那知道生病的是因为你活在一个有病菌的地方，你才知道说啊，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生病。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时候在根本没有罪没有恶的时候，那能够分别善恶不是一件好事，宁可全然是善的，神眼中看为都是好的。那只有到人不顺服神的时候，那个罪才进来，才会有恶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读圣经，根据圣经好好的读，然后好好的了解。有基督徒就说，我听到哪一首诗歌这样子说，我看到圣诞卡片这样子画，然后他的这个神学观念就是从这些唱的诗歌跟圣诞卡片上来的，而不是三个博士嘛，最出名的例子啊，所以圣经说三博士，哪里去找出这三博士这个三字来？ 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你只要信他，你跟你全家就会得救。耶稣什么时候给过你这个应许？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16章是怎么写的？哦，我们看到说，那保罗跟希拉就去讲道给狱卒的全家人听，全家人听了道，全家人信了主，全家人受了浸。哦，原来不是说一个人信主全家就得救，而是全家听到，全家信主，全家得救。啊，这是第二个，就是以圣经为根据。我很快的看一下第三个，就是以宣教为顾念。我们常常说的那个大使命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因为它是一个最完整的一个大使命。它不光是说到耶稣差遣门徒出去，而且讲到说你必须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还要将耶稣的话，耶稣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就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其实在四福音加上使徒行传整整五本书，每一本书都写的耶稣基督差派门徒，四福音非常的整齐，都是在他最后的时候复活的主耶稣就差派他的门徒。刚刚已经读过马太马可福音16章15节，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路加福音24章46到47节，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而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说，耶稣对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有差遣门徒，如果去奉差遣的教会呢，它是一个听从主的吩咐，也是一个蒙徒的教会。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这个宣教这件事情像是一个运动，就是你盖了一栋很漂亮的房子，然后在里面住得很舒服，吃的是很精美的食物，可是从来不运动的话，日子久了会生病的。这宣教就是教会的运动，有本地宣教，也有远方的宣教。那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所有的预算里面有一部分都是拿出来去支持别的地方福音机构的，每年我们还另外除了那个之外另外再收莫拉底的奉献，也是拿出去做宣教的。然后我们教会有人出去做短宣，我这个做牧师的我来到我们教会之后，去了 Arizona 两次，台湾一次，大陆七次。在那个之前去过墨西哥，去过洪都拉斯，在洪都拉斯的监狱里面街头传过福音。做牧师的为什么跑这些地方去？因为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去宣教，要出去，我们要奉差遣。我做牧师的其实待在自己教会里面最舒服，也不要跑东跑西。但是如果牧师不出去的话，弟兄姐妹怎么出去呢？所以我们教会得要出去，得要去宣教，得要去支持那些福音机构，而且我们要在本地宣教。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如果你是我们教会的会员，你也是这个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看这张图。你可能不太了解说我们这间教会与洛杉矶的100多间教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这些教会在 West LA， 这是整个洛杉矶华人最少的地区，华人都集中在东边，你们知道你们常常去吃饭的地方。然后在北边一点 San Fernando Valley 也有 一群的华人在那边，但是在 West 这边的话华人不多。可是洛杉矶的三个主要的大学全部都在西边， USC、 UCLA 跟最大的 Community College Santa Monica College 就在我们就在这里。然后在这个三间最主要的这个学府的中间是我们这间教会。那我们这间教会是过去差不多整整40年了，到现在40年来做学生福音工作从来没有间断的唯一的教会。 有些教会他一开始有做福音工作，后来不做了，改做社区工作。那做福音工作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的，就这么一间教会，就是这一间。因为他刚好就是在这三间教会学校学府的中间。那另外就是有些在西边的这些 communities， 像 Santa Monica， 像 West LA， 像 Palms， Marina del Rey， Culver City， 这些地方信主的人照比喻来看的话是特别的少，需要有人传福音给他们。那我们弟兄姐妹很爱主，很好心，他们从远地而来，每个礼拜天有从 San Fernando Valley 开车来的，有从东边从 San Gabriel Valley 开过来的，有从南边开过来的，我自己从西南边开过来，来到这个地方，这间教会有神给他特别的福音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地点，我们在这里宣教传福音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特别是今年了，我今年特别在神面前有个祷告，因为我们这堂到年底一定会盖好，就说给了我们堂了，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所以我就在神面前开始就为一件事情祷告，求神呼召更多的他的工人来到我们教会，让这些人能够在洛杉矶这边安顿下来，能够在这间教会，就是这一间教会有个特别的呼召感，在这里侍奉神做福音的工作，让他们能够不走，让他们能够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专心的为神做福音的工作。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寻找好教会，一间教会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还是他合乎我的心意，那其实合神心意的教会才是对你最有益的教会，因为它不是按照你的方式对你有益，而是按照神的方式对你有益。有益的教会有三个特征，第一，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第二，它是以圣经为根据，那第三，它是以宣教为顾念。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诚心的感谢，给我们在这里有教会，有弟兄姐妹，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有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个礼拜天可以回到神的家中来敬拜神，来跟弟兄姐妹来交通，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继续的赐福给我们教会，带领我们走上更合你心意的这个道路。如果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主你的恩典带他来到这里，我们也是求主你开他的心，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也让如果有还没有家的基督徒，他们能够加入这间教会。我们这样子恭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